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的第八课。今日讨论的范围呢，是启示录从第八章开始，即是从七个号角开始，希望结束之前讨论的范围一路去到第十六章。从第八章开始，我们希望会覆盖到第十六章的，是关于七个号角的一个大图画，七号角的一个中览。大家就打开我们的圣经启示录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们会见到第一个号角一路至到第六个号角的，一至到第六个号角都出现在第八和第九章。首先我们要跟进回上一课呢，去思考讨论的就是第一至到第四个号角了，一二三四头四个号角。咁我哋要讨论思考嘅问题就系呢，到底一至到四嘅号角所写嘅内容啊，系讲紧一啲象征性嘅符号、象征性嘅内容，系唔应该按住字面嘅意思去理解呢？还是真系应该按字面去理解？是一个这样的基本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很想明白，就是关于三分之一这一句说话了。到底三分之一是应该按住字面意去理解呢？它是这样写，我们就这样读，就这样去相信。如果是的呢，陆地的三分一，全地球的树木三分一都被销毁，海洋三分之一，地球全部的船隻三分之一都被摧毀，河流的泉源三分之一就變成苦水，連太陽、月亮、星星的三分之一都暗掉了三分之一的光芒。如果按照字面去理解的時候，這裡四個號角講的是一些很特殊，程度很嚴重，嚴重到都想像不到的一些很特殊的事件。如果是的话，一定是讲一些还未发生的，在某年某月某日将会发生在地球上的大灾难。真的除非它不是按字面理解，只是一些象征性的言语。如果是的话，可能只是讲地球上生态环境受到很严重的破坏。刚才讲的两个解释呢，分别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三分之一是必须按住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呢，连第一个号角所预言的事情呢都还未发生，从来人类没有见过树林三分之一被销毁了的，从来都没有的，还未发生。第二个号角又未发生，第三个号角又未发生，第四个号角都未发生的了。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信徒啊，我和你呢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一路要耐性去等，等候第一个号角这件大事发生。如果我们假设这七个号角的叙述的次序呢，就是这些事情真正发生的先后次序的话呢，这件事不发生的话呢，第二件事都不会发生的了。一日第一个号角未发生呢，第二个号角都不用等的了，因为要按次序发生的嘛。但是如果是一至到四个号角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的呢，那个意思呢就有可能是说地球的生态环境呢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但就不必要去理解成三分之一被破坏了，不一定了，只是说地球的生态环境严重受破坏。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就不是一些好是某年某月某日一次性发生的事了，而是可能一些现在已经发生的。今天你和我呢都知道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正在受很严重的破坏了。 David Attenborough 很多专家都警告人类环境受很严重的破坏，变咗咧，我哋就唔需要去等待全地球三分之一嘅树林被烧晒， 还未发生啦，就唔需要咁样等啦。一至四号角咧，都系讲紧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去到第五个号角同埋第六个号角咧，因为佢描写嘅篇幅又长好多啦，细节情节又详细好多啦，好有可能第五同埋第六个号角所象征嘅事情咧，就唔系一啲普遍性嘅时不时就发生嘅事啦，睇嚟系一啲好特殊嘅。一次性的在某年某月某日将会发生的事了，那到底第五个号角第六个号角代表什么事呢？那这个是下一课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但最少啊，如果要等这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就是等的不是一至四个号角了，而是等第五个号角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的话，第六个号角代表什么呢？第六个号角发生了什么呢？咁先至啱，所以對於七個號角，特別係頭四個號角嘅理解唔相同嘅咧，令到信徒點樣對待末世嘅預言咧，都有兩種唔同嘅結果嘅，分別係好大嘅。如果我哋去到第六個號角嘅話咧，講到有二萬萬咁多嘅騎兵，睇嚟講緊打仗啦。这一场的战争呢，将会杀害世界的总人口三分之一。上一个月我们都知道了，以今日的地球人口来计呢，总人口是78亿，三分之一的地球人口死去的是需要死26个亿的人口 ,2.6 billion people die。是讲紧一件很大的事的。就因為三分之一呢句説話咧，令到有好多唔好講話基督教嘅信徒啊，包括聖經嘅教師、寫啟示錄、釋經嘅作者咧，都相信係講緊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嗱，如果你喺網上邊你買嗰啲書研讀啟示錄，你就會見過啲咁樣嘅解釋噶啦。有人認為第六個號角係預言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这一次第三次呢，死的人将会是全人类三分之一，26亿的人口将会死去。所以如果你这样相信的呢，就会猛看着啲新闻了，等下一年，等下十年，一路守候着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一日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呢，信徒就认为启示录的第六个号角还未过去，我哋仲喺第六个号角之前，就唔好谂话咧，我哋可能进入第七个号角啦。未，冇咁快，冇咁快，因为世界大战未发生啊嘛。所以到底三分之一呢句说话系应该按住字面去理解，还是应该当佢系象征性嘅符号去理解咧？个影响好大嘅。咁而家我哋马上就要去讨论呢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样想，你们认为三分之一应该按着字面去理解，还是当它是象征性的符号去理解呢？你的看法是怎样？你觉得它是 symbolic 还是 literal？
应该都不会是完全 literal， exactly 三分之一，所以只可以是象征。
所以朱莲咧就表示佢唔认为应该按住字面嘅意思去理解嘅，因为都唔系好可能嘅。再补充一下，系咩原因令到你觉得唔系可能应该按住字面去理解呢？有啲咩嘅线索令到你拒绝按字面理解嘅解释咧？
我觉得呢啲议员咧，佢系。表達一啲比較 general 個圖畫咁樣咯，就唔會係 exactly 三分一啊，to the last month number 咁樣咯，so 係我覺得佢係代表緊一個 general 嘅圖畫咯。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三分一咧喺聖經出現咗好多次。是一个很象征的数目啦。 就譬如在以西结书第五章十二节有一个很相似的经文呢，又是一个预言 prophecy， 我们就说三分一的人就会plague， 即是会病死啊，或者饿死啊，跟着三分一的人就会打仗打死啊，跟着三分一就会分散去，即是一个相似的 idea 啦。
嗯令到朱莲认为启示录第八章讲的三分之一这句说话呢，是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呢，是因为从希伯来圣经的尤其是先知书有个类似的说话出现，在那个地方呢很明显所指的是象征性的意思的，不是按着字面这样的意思的，这个就是朱莲的看法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我都觉得一样，都是象征性的，只是象征将来会发生一种有很多种灾难。然后如果是字面上的意思的话，就看到第四个号嘛，对吧？那么如果绿月星飞机打，按照字面的话，对吧？打碎月亮，打碎三分之一呢，全人类都死了，总是三分之一。
阿宗就同样认为呢，三分之一是象征性的意思的，不是字面的，尤其是第四个号角关于太阳月亮星星的三分之一被打碎被打击被影响，月亮三分之一被打击被影响，我是同意阿宗的观点的。咁啊，除咗阿宗嘅观点咧，我哋可以话咧，你点样将到太阳呢个咁大嘅星球嘅三分之一嚟打击佢？咁准确嘅唔系超过三分之一，又唔系少过三分之一，点样具体打击太阳嘅三分之一呢？你点样令到太阳发嘅光芒会好准确嘅减少三分之一？多啲又冇，少啲又冇？同埋星星呢两个字咧，系讲紧太空里边嘅唔同嘅星体、天体个数量系以亿万计嘅，无数嘅。咁点样叫做将到天上嘅星星嘅三分之一受影响咧？点样计呢个数目咧？单系咁样去思考，都好多嘅线索，令到我哋最少啊都会怀疑呢啲预言系唔系按字面理解嘅咧？当然我们就不应该因为一些圣经的说话很难理解很难令人相信就觉得它是错不可以相信，这样又不行。万一圣经某一处的预言是人类很难想象甚至很难去相信的，但是神天父所预言将要发生的事的，那我们绝对不能够作为神的儿女呢，因为一句预言很难想象呢就觉得是错的，那又不行，我们需要有根据。但是刚才所讲的讨论呢，最少会令到我们去怀疑这几句的预言这样表达的方式呢，看来未必是按字面去理解了，或者会是象征性去理解了。除了 Julian 和阿宗所提出的原因之外，我会再提出两个原因去证明一至到四个号角甚至是第六号角这些三分之一的事情被破坏并非是按字面去理解的。我找到最少只有另外两个原因，刚才讲的只不过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那么整齐的，哪有那么整齐的呢？讲开整齐呢，大家可以用纸笔去记住一至到七个号角的预言呢，第一个号角是关于个地球的陆地受破坏，第二个号角呢是海洋受破坏，第三个号角是河流的水源受破坏，第四呢就是太阳月亮星星受破坏，跟住有第五第六第七个号角。这七个号角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参考启示录的第十六章， 即是話七號角過後呢，就係、是、最後嘅七個災難啦，即係個七個碗啊。如果參考啟示錄第十六章嘅話呢，你會發覺到呢個七個碗最後嘅七個災難嘅內容啊，幾乎同七個號角嘅內容呢係重複嘅。七號角同埋七碗嘅災難好整齊嘅，有一個嘅互相對照嘅。一號角對第一個碗，二號角對第二個碗，第三號角對第三個碗，大家可以用紙筆去寫低佢啦。第一個號角咧，陸地樹木同埋草被焚毀咧，可以參考六章十六章嘅第二節啦。第二個號角咧，海洋受到打擊咧，可以參考十六章嘅第三節啦。又係講到海洋嘅喎。第三個號角。係講到啲水源變成苦水呢，你參考第十六章嘅第四節，又係講到啲水源被打擊嘅喎。第四個號角呢，講到太陽、月亮、星星被打擊咧。你睇下第十六章嘅第九節，又係講到太陽，雖然咧就冇提到月亮、星星啦，又係講太陽受打擊嘅喎。去到第五個號角咧，就有啲叫蝗蟲。咬到人咧，就能夠折磨得人五個月，好辛苦嘅。第五個號角，你去到第五個碗嘅災難咧，十六章嘅十節至十一節係講到啲毒瘡啊，令到長呢啲瘡嘅人咧好辛苦喎。有毒瘡同埋蝗蟲咬到人好痛，好相似啊。第六個號角咧，就有二萬名嘅騎兵睇嚟一場嘅戰爭啦。咁如果你睇第六個嘅碗咧，十六章十二節至十六節咧，又講到喺一個地方叫做米吉道山呢個平原裏邊咧，發生一場大決戰喎，又係講戰爭嘅喎。如是者，一對一、二對二、三對三、七個號角同埋對最後嘅七個災難、七個碗咧，成為好整齊嘅對照嘅。咁作為一個讀者就會諗啦，有冇咁巧合啊？咁樣整齊對照嘅，咁整齊嘅咩？三分之一多啲都冇，少啲都唔會有，還是作者寫預言一種嘅手法嚟嘅啫，唔係真係咁講嘅咁三分之一嘅，係咪呢？所以咧，依個係第一個原因，太整齊啦，令到人懷疑咧，可能唔係按字面解釋嘅。仲有兩個更加重要嘅原因，令到我哋有根據去相信一至四個號角的確唔係講緊好似字面咁樣嘅意思。我哋唔需要等待呢啲咁大嘅災難發生先至話咧。而家我哋已經過咗第一個號角啦，唔需要等嘅。第二個原因就係、是、好似朱蓮話咧，而家我哋讀緊啟示錄咧係一啲嘅預言嚟嘅，因此咧睇預言咧就要小心，唔好隨便將啲文字咧當字面去理解啦。咁樣講咧，一部分係啱，但係唔係話全面講得比較準確啲咧。嗱，有啲嘅聖經預言咧係好清楚明確講到一件事將會喺某年某月發生嘅，一啲咁多都唔係象徵性，唔係話因為佢預言咧，我哋就要當佢象徵性去理解，而係當呢預言嘅文體啊 genre 係屬於天啟文學 apocalyptic writing。 我想和大家看看兩種文體、兩種文章的體材。有一種就是比如說創世紀啊，或是使徒行傳啊，或者馬太福音啊，這種叫做敘述文 narration， 是用一些直接了當的文筆去將一件事情直接了當的描述出來，叫做敘述文。比如話喺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穌親口講嘅末世預言咧，就係屬於敘述文啦。另一種好特殊嘅文體咧，唔係經常喺聖經出現嘅，只係出現喺部分嘅先知書同埋喺啟示錄。依類嘅文體叫做天啟文體，啟示錄係屬於天啟文體，英文叫做 apocalyptic writing， 有以下嘅特點。描述事情的時候咧，經常用好多 好古怪、好複雜、象徵性嘅符號，好似啟示錄咁樣，又會講話好多好奇怪嘅夢，佢異象眼見到啲天上邊嘅特殊嘅異象。凡屬於天啟文體咧，會好多依類嘅好古怪象徵同埋異象嘅。啟示錄第八章同埋好多章都係噶啦，係屬於天啟文體嘅風格。當你一發覺到你面前呢一句説話係屬於象徵性嘅咧，唔可以唔應該按字面理解嘅，應該將到佢表面象徵嘅外衣剝咗佢，攞走佢。看看这个外衣里面包含着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就千万不要按着它外表的字面去理解。这个是一个最有力的原因，因为启示录是属于天启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因此我们有根据不要按着字面去理解三分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读圣经或者解释圣经呢，有些基本规则、基本指引不能够违背，否则就会犯错误的。包括圣经教师在内，其中一个解经规则呢，就是假如有一个问题有两处圣经都有提及的，一处的圣经呢文字是很清楚直接了当将到经文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了，比如说罪述文，同一个问题有另外一处圣经都有讲，但是那个地方呢文笔是很含糊不清的，你不去很肯定他想讲什么，两句经文都是讲同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就要以清楚经文作为标准来去解释含糊不清的经文。清楚的经文应该做它的准则，不清楚的经文应该依靠清楚的经文去解释它。这个的释经解经的准则呢，来到今天应用在启示录第八章就很重要了。关于到主耶稣降临之前有些什么预言呢，有些什么事情会首先发生呢，除了启示录之外，在福音书尤其马太福音第24章有详细记载，但是马太福音属于叙述文，基本上第24章整篇都是属于叙述文，主耶稣的说话的意思是很清楚，是完全是不含糊的，除了有一句两句是象征性的言语之外。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温习马太福音第24章，从第三节一路看到第40节，然后以这个为我们的准则去比较启示录。马太第24章从第三节开始，门徒就问主耶稣，你降临之前和这个世代结束之前将会首先发生什么事呢？主耶稣就答第四节第五节就说，有很多人说自己是耶稣基督，会欺骗很多人。第五节，地球上将会有打仗，或者有打仗在酝酿，国与国有斗争。第七节就说，并且有饥荒、有地震。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的平衡经文，还有瘟疫，好像现在这样有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第九节，会有信徒会被迫害，有部分的人为到信仰被拘捕、害死、会殉道的。第十二节又讲到基督教会的内部是有不法的事情发生，信徒的爱心冷淡。十四节呢就讲到呢，但同时间呢，纯正的天国福音会传遍地球。以上第三节至到第十四节讲的是一些时不时就会发生的，不是一次性的，这些普遍性的末世预言。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24章的15节看到28节呢，一转到来第15节呢，这里所讲的很奇怪，造成毁灭至是到荒凉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即是圣殿的里面的时候，这里所讲的是耶稣降临之前将会出现一个很危险的人物， 基督教傳統稱做敵基督，在保羅的書信稱做那不法的人，那沉淪之子，這個人會出現，他會出現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面，自己說自己是神。第二十一節就帶來給真正的信徒一場空前絕後的大災難。第二十四節他還有人幫他手的，還會有一個假先知和他拍檔和他宣傳，所以又有敵基督、假基督，亦都有假先知會出現欺騙很多人，包括真正屬於神的選民。你再看29節至41節呢，第30節就見到主耶穌他自稱是人子，他坐著雲朵從天降臨了。但降臨之前呢，29節說呢，天文的現象，太陽、月亮、星星會變得很反常，天象大反常。然後耶穌降臨，31節他降臨的時間，他會從天空的半空中呢，他會派遣天使吹著號角聲音，從地球的四方呢去召聚他揀選的人，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升到去半空中同他聚集。這一點呢，我們從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已經學過了。所以29節至31節呢講到主耶穌降臨了。好了，跟住第36節至41節呢，主耶穌就講多了一段說話，我現在為大家讀出來，請大家留意36節至41節了。至於那一天和時間，即是耶穌坐著雲朵降臨的那天和時間呢，沒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即是耶穌自己都不知道，唯獨耶和華天父才知道具體哪一年哪月哪日什麼時間耶穌會從天降臨。請留意37節，挪亞當年怎樣，人子即是耶穌降臨的時間也是怎樣。挪亞時代，即是大洪水浸沒地球那個時間，將大洪水之前的那一段時間呢，地球上的人照舊吃喝嫁娶，直至到挪亞進入方舟那天，世人都仍然毫無警覺。終於呢，洪水突然間就來到，將人捲走。人子來到的時間也會這樣，那時兩個農夫在田裡耕田，一個會被接走，即是說接到半空中，一個就被遺棄，沒份被提到半空中，沒份去參加第一次的從死人中的復活。41節，假如有兩個女人一起推緊磨，其中一個會被帶走升到半空中与耶稣相聚会，一个就被抛弃了。我尤其是想跟大家看一看的就是第37节至38节了。不过首先37节至38节呢，主耶稣说呢，他在哪一年哪月哪日降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没人知道。这个这么战略性的计划呢，只有耶和華天父一個人知道。不過耶穌提醒我們，祂降臨之前，除了剛才說的種種先兆之外，祂還給多一個很重要的先兆。37和38節，就是主耶穌降臨之前，地球的狀態是吃喝嫁娶的，一切很正常。耶穌強調呢，他降臨之前地球是很太平的，馬照跑，舞照跳，照樣吃吃喝喝，嫁嫁娶娶，生活照樣過，沒問題。這一點呢，在司徒保羅的書信也有提到的，幾個月前我們學到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一至六節，我們再溫習一下帖前五章一至六節。至於耶穌降臨的時候季節的問題， 亦都无需给你们多写啦，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主耶稣降临的日子来到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当世界的人还是讲话，哇，现在时势好平安，冇嘢啊，突然之间毁灭就临头了，好似阵痛临到一个分娩的女人一样。世界的人绝对不能够逃脱。各位兄弟姊妹啊，你哋并唔系喺黑暗里，以致那一天像贼一般突然来袭。你们全部都系光明嘅子，白昼之子。我哋系唔属于黑夜，唔属于黑暗嘅。所以我哋唔好同第二啲世界嘅人、第二啲嘅信徒咁样一齐嘅去心灵沉睡，应该警觉、清醒，懂得去明白启示录。同埋其他末世嘅预言，要明白咧，耶稣降临前个世界咧系好太平嘅。嗱，呢个同末世将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或者耶稣降临之前咧，呢世界系好乱啊，系唔相同嘅。呢点大家要好小心。耶稣即系话时不时会打仗。甚至有些严重的区域的大战爆发都不出奇，但耶稣并没有说他降临之前一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没有说，相反他说他降临前这个世界很太平，太平到连教会的信徒都会睡着觉。哇，所以呢学启示录千万不要理解错。好啦，我哋翻翻去启示录。出于以上嘅三个原因咧，第一，三分之一呢个问题太过整齐啦，边有咁巧合啊？明显嘅唔系字面嘅意思。第二，启示录属于天启文学嘅预言，佢个文笔系充满咗象征符号嘅，千祈唔好按字面理解。第三。按字面理解，启示录第八章呢，呢四个号角呢，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末世预言呢，是不相符的。两者之间呢，我们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说话做标准，来去解释启示录的第八章，不是相反。根据马太福音24章，耶稣根本没有预言过太阳、月亮、星星会被毁掉三分之一，他没有预言过地球上的水源、河流的水源三分之一被污染，他也没有讲话其他的海洋、等等被污染三分之一。我们用马太24章为标准来去解释启示录，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简单的来讲，出于上面三个原因，我个人的结论就是启示录第八章的1至4个号角是象征符号，是普遍性的内容，和打仗、瘟疫、地震、饥荒、殉道、教会变质、这些的普遍现象是同类的，并非死三分之一那好的大事是某年某月才发生，现在还未发生，不是，是象征性符号。所指的无非是环境受到污染，环境受到破坏。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等候第一个号角发生了，现在我们是不是第三个号角啊？好像第一个印一路至到第五个印都一样，1至4的号角是一些一般性的现象。这个是我个人的结论，我不知道你的结论是怎样。相反，第五和第六个号角似乎是讲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是还未发生的，我们反而要等的是第五个号角，这些蝗虫的灾害发生了没有呢？咬到你会痛，你不死得，是什么来的呢？发生了没有呢？这个我们要问了。第六个号角看来是一场的战争来的，幼法拉底河发生的，看来是中东发生的一场区域性战争，发生了没有呢？这个我们要等了。但1至4号角是不需要等的，不时都发生的了。这个是我的结论来的。 今日講到呢度咧，我哋終於就講完咗今日嘅第一部分。比起我所預期需用嘅時間長咗好多。咁而家我馬上同大家進入第二部分啦。大家都知道啦，喺剛才我哋睇嘅主耶穌嘅預言當中咧，最重要嘅預言當然係關於佢嘅降臨，同埋佢降臨之前咧有敵基督同埋假先知會出現嘅。呢兩個人出現咧，將會帶嚟俾真嘅信徒一場大災難。以下我要同大家討論嘅問題就係、是：主耶穌佢嘅降臨喺啟示錄喺邊一個地方預言到耶穌降臨呢？一至七個號角啊，到底喺邊一個位置預言耶穌降臨呢？耶穌降臨前，首先會發生嘅就係呢個所謂敵基督不法嘅人。同埋佢嘅假先知帶嚟嘅大災難，喺啟示錄嘅一至到七號角，喺邊一個地方出現呢個預言呢？以下就係我哋要討論嘅問題啦。嗱，肯定就唔係第一至第四個號角啦，應該唔似啦。啊，八章第七節至到第十三節咧，睇嚟唔係耶穌降臨嘅預言啦。第九章第五個號角咧，係關於啲嘅蝗蟲咬到人就好痛嘅災難。咁當然就唔係關於耶穌降臨啦。第六個號角係關於長嘅地區性嘅戰爭，唔係預言緊耶穌降臨啦。咁第十章有冇預言耶穌降臨咧？第十一章有冇預言耶穌降臨咧？還是係？第十一章藍色的部分，第十五節開始有沒有預言耶穌降臨呢？譬如說第十五節講，第十一章第十五節講，我們的主和他的基督普世的國度，即是天國啊，降臨了，他必當政為王，萬世無疆。耶穌降臨是不是第十一章第十五節預言呢？還是你覺得不是呢？如果你覺得不是，第十二章呢，有没有预言耶稣降临啊？嗱，譬如话第十二章嘅第十节，我听到天上好大嘅欢呼声，救恩同埋大能，我们神嘅天国同埋佢所立嘅基督嘅王权都实现了。呢一句系咪预言耶稣降临啊？如果唔系嘅，你第十三章系咪预言耶稣降临啊？十三章預言啲咩嘢啊？咁十四章咧，十四章第一節，我還看見羔羊，即係主耶穌咧，站在石安山上。哇！耶穌站在石安山上邊喎，石安山就係今日以色列嘅耶路撒冷嗰個山嘅另外一個別名嚟嘅啫。Zion is just another name for Jerusalem。咁呢度講到耶穌企喺石安山，係咪即係佢降臨啦？佢仲同十四萬四千真正佢嘅跟隨者喺一齊添喎。呢度係咪耶穌降臨啊？咁如果唔係嘅，耶穌降臨係喺邊度預言嘅呢？呢個就有個問題啦。你知唔知啊？
我覺得頭先睇到第十章，其實都好似啦。其實接著我又看因為大師傳天如降生飛龍啊，菩薩彩虹照大人，喜上火柱，其實真係好似都係講個主耶穌，啱唔
啱？哦，第十章第一節。一个好大力嘅天使从天而降，咁你就变咗咧，将主耶稣咧就理解成为一个天使噶咯喎。
我都知你咁讲，但我又觉得好似真系讲到又好似真系嗱，面如太阳啊，腿像火柱，佢都系形容紧主耶稣。
哦，因为下两句咧，佢身披云霞，头戴住彩虹，个样好似太阳，脚又好似火柱呢。依几句就好似喺启示录第一章。描写耶稣嗰个样哦，佢根据呢一点咧，阿辉就推测十章嘅第一节嗰段咧系讲紧耶稣降临啦。嗱， 阿輝啊，我嘅問題咧就唔係話依一句係咪講緊耶穌喎，我係講緊耶穌坐住雲彩降臨呢件大事啊，喺啟示錄邊一個地方出現？
好似係有喎。
仲有邊一位有唔同嘅睇法啦？Albert 牧師，你點樣睇？
是不是十四章十四節咧？
十四章十四節，我大家一齊翻去啟示錄十四章第十四節啦。一齐读下十四节同埋十五节啦。我又观看啊，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看似人子的，头戴金桂冠，手持锋利嘅镰刀。另外一位天使从圣所出来，对坐喺云朵上嘅嗰一位人呢，大声讲：挥起你嘅镰刀收割吧，收获嘅时候到啦。大地呢個地球上嘅莊稼都熟透啦，收割吧。十六節，於是嗰一位坐喺雲朵上邊嘅咧，就將鎗刀向地球一揮一割，就將到地球嘅莊稼咧都割咗落嚟啦，就收割咗啦。咁 Albert 牧師，你點解覺得第十四章十四至十六節係預言緊耶穌坐住雲朵降臨呢？
因为才有说要远啊，应该是，好像你写的只有在你是七到十三节，还有主耶稣也在他的比喻里面有说到，天使要去好像收割这个童话。
嗯哼，所以如果相信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十六节是具体的预言耶稣降临呢？最少有兩個根據。首先，耶穌經常自稱是人子。第二，耶穌降臨的時候是坐著雲朵降臨到天空中的。第三，他會停在半空中分派天使，叫到真正的基督徒能夠復活，被提到去半空中跟他聚集的。馬太福音24章有這樣預言，帖撒羅尼迦前書也有這樣預言。根據這三點的線索呢，Albert 牧師就認為這一度我們終於找到耶穌降臨的預言了。大家有沒有人不同意？你有沒有另外一個找到的地方是啟示錄預言耶穌降臨的地方是跟這個是不相同的？是我個人來說，這個地方是啟示錄裡面最多證據去證明預言耶穌降臨的，就是這一段了。咁我係同意阿本牧師嘅睇法嘅。我比較關心嘅咧係進入咗第十一章之後，請大家留意咧，剛才我講嘅第十一章嘅第十五節咧，係講到天上傳嚟一個聲音話，亞維同埋佢嘅基督普的國度，即是天國來到了，耶穌基督必定會當政為王，萬世無疆。那我就問，因為天國降臨了，是否表示十一章十五節這個位置耶穌就降臨呢？未必一定是的。那原因呢，是因為啟示錄會將咗一啲末後先至會發生嘅事情咧，提早講出嚟嘅。簡單嘅嚟講咧，天國降臨嘅依個嘅景象啊，其實喺第十一章十五節咧係提前講嘅啫，還未發生嘅。冇錯，天國降臨就係意味住耶穌降臨啦。但係咧喺依個地方咧係提前講嘅啫，耶穌還未降臨嘅。我重複。十一章嘅就十五節，主耶穌還未降臨嘅，要等到十四章佢先至降臨。喺呢個地方咧，係提前講嘅啫。我快快問到最後一個問題啦。啟示錄裏邊，敵基督喺邊一章出現啊？敵基督同埋佢嘅假先知呢兩個危險人物喺啟示錄邊一章出現啊？
是不是十三章？
我们一起回去十三章看看，是什么令到你觉得十三章讲的两只的猛兽 在第一節有一隻猛獸，第十一節呢有另外一隻叫怪獸。是什麼原因令到你覺得第十三章是這麼的敵基督和假先知？
因為除了有那裡有說那個農被了他講大話涉足的嘛，咁即係就係應該係啲欺騙啦，有涉足等等
啦，等等啦。好，我再重複一下剛才 Grace 牧師嘅答案。原因就係咧，第十三章十一節開始咧，講到所謂第二隻嘅怪獸啊，係代表第一個怪獸講話嘅兩個人夾埋一齊欺騙地球上好多人。咁呢兩隻怪獸呢，如果大家快快去翻去啟示錄第十九章第二十節嘅話呢，呢個係一個進一步嘅證據呢，十三章嘅呢段的確係講緊敵基督同埋佢嘅假先知嘅。大家跟到嗎？有冇人跟唔到啊 ？OK， 咁啊，今日我哋時間就到啦，咁我哋只能夠今日暫時就結束，等到下一課第九課咧，我哋繼續。咁我哋今日我哋學咗兩件事情。首先我哋發現到第一至第四個號角，三分之一嘅經文係象徵性嘅語言嚟嘅啫，係唔需要等待呢啲咁大咁奇怪嘅災難幾時發生呢？咁樣我哋應該從第五、第六、第七個號角去等呢啲嘅蝗蟲災害。這場很可能在中東爆發的地區性的戰爭發生了沒？地基督，即是第十三章，地基督和他的假先知出現了沒？我們應該從第五、第六、第七個號角開始去守望、去觀望，不是第一至第四個號角。第二，我們又稍微看過一下地基督和他的假先知的經文是出現在啟示錄的第十三章的，主耶稣的降临的预言是出现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的。其他的很难明的经文可能难明就因为有些事情后来才发生，但他提早讲的缘故令到读者是混乱了。所以在下星期四之前你温习回今天的录音，然后你试下将到七个号角的经文八章至十六章，你重新將到每一段是提前講的經文找出來，不要當作它是在這個地方發生的，看看能不能夠幫到你減少一些啟示錄對你的混亂。 OK， 那下星期第九課我們回來就去詳細一點看看第五個號角蝗蟲這個災害，以及第六個號角這場地區性的戰爭是一回什麼事來的呢？然後我們會開始進入第七個號角，接著我們會進入第十一章，這個是下星期第九課。我今天我們只能夠在這裡就結束，現在假如你不趕著去離開的，我們稍後休息過後你可以留下聊天也可以，你有問題提問補充都可以的。我們首先祈禱結束。好啊，希望今日第八课对大家有帮助啊！今日嘅内容都几重要，澄清一啲嘅混乱啊，都几重要。依家有心去明白启示录，守望主耶稣降临嘅信徒都几重要。我唔知道你哋啦，坦白讲，我系其中一个人，好长时间以嚟，我一路问紧一个问题：我哋进入咗第几个印呢？我们开始了第一号角未呢？现在我们是第几个号角啊？所以 我觉得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特别的重要。我不会再等第一、第五封印过了未啊？根本都不需要问，是时不时都会发生的事来的。我也都不会再问第一至第四个号角过了未啊？这个是讲紧地球生态环境大规模受破坏咁嘅。現在已經發生緊嘅啦，唔係一次性嘅事件嚟。我係會問第五個號角過咗未？第六個號角過咗未？敵基督出現咗未？同埋咧，主耶穌降臨之前，唔好諗住世界大亂、世界大戰，啱啱相反，千祈唔好瞓著覺。對我嚟講，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对启示录嘅向前嘅推进，对我嚟讲，或者我错咧，你可以思考下我嘅结论，考虑下我嘅根据，然之后你靠住天父嘅灵咧，你都可去思考你自己下一个判断。不过生态环境被破坏咧，就唔系话过去两千年一直都发生紧嘅。两千年前嘅地球边有咁多污染啊？亦都冇人造卫星、太空嘅垃圾跌翻落嚟地球，亦都冇好似喺巴基斯坦对开嘅海面咧，有啲装住化学药品嘅货轮咧，就因为唔小心着火，成只货轮沉船。影響到巴基斯坦、印度嘅對開嘅海岸嚴重污染。兩千年前啟示錄寫作嘅時間，邊度有呢啲污染啊？邊度有咁多嘅塑膠嘅塑料袋污染地球嘅河流，同埋而影響到海洋都受污染咧？令到海洋嘅生物因為塑膠袋、塑料袋嘅緣故啊，係被箍死咧？兩千年前啟示錄時代邊會咁樣箍死海龜呢？但是最近的几十年就有了，所以这些环境被破坏，这几十年发生着，我不会再等第一和第四个浩劫发生了没有，不会的，我会等第五、第六、第七个浩劫发生了没有。我希望这些心得的分享对你们都有帮助。如果你说这一课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作为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信徒，特别是教会的牧者守望这个时势呢，这一课就都挺重要。